平安，我们今天会来一起看海德堡要力问答主日五十一问，同时我们会主要来看相关的三节经文，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二节和十四到十五节。我先来把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十四和十五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请大家把诗篇颂扬可以翻到后面的129页，我来把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主日第五十一个主日126问来读一下。主日五十一，126问，第五祈求是什么？回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便是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沾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得蒙他的恩典的确据，就是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灵舍一般。主日五十一主要讲的是主导文的第五个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导文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祷告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四个祷告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五个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免我们的债，我们会来看两点。第一点是因基督的宝血免我们的债，第二点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因基督宝血的缘故免我们的债。这里耶稣所讲的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路加福音的11章第4节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1章第4节这里的平行经文可以看到，耶稣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这里的债指的就是人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了神罪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作为人的代表，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堕落了，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还没有出母腹就有了原罪。原罪是指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受造时公义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我们的心倾向于各样的邪恶，我们不光有原罪，我们还有本罪，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坏了，所以我们所结的果子都是坏果子。我们出生后，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在不停的犯罪，这就是本罪。我们会犯律法所禁止的罪，我们心里会嫉妒尊敬恨人不饶恕人，言语上会伤害人。我们还会犯律法所要求我们去行但没有去行的罪，比如神让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我们每秒钟都是在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神罪债，而且我们的罪性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是无法靠自己行善去获得神的赦免。以赛亚书64:6说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无力还债，就算我们所行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就像是马太福音18里面那个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我们欠了神就巨额的债，我们靠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偿还了。上帝极其的厌恶罪，因为我们犯罪冒犯的是圣洁的永生上帝。神的公义要求罪人必须要被处以极刑，身体灵魂要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我们都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债的总是要还的，我们没有能力还，死后就要被神扔进地狱里面受永远的刑罚，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那我们没有能力还债，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出路吗？有的，我们不能为自己偿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有人替我们偿还。主日51第126问他这样回答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便是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沾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因基督宝血的缘故可以免我们的债，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替我们偿还罪债，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约翰一书的2:1-2这样写道，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耶稣作为无罪的人，他是有资格来替我们还罪债，因为上帝他不会因人自己所犯的罪去刑罚其他的任何的受造物，天使和动物不能够来替我们赎罪，因为只有人才能有资格替人赎罪，而且还要是无罪的人，因为如果是本身有罪的人，他要先为自己赎罪，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替别人赎罪。同时呢，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是神，耶稣他有能力来替罪人还巨额的罪债。耶稣作为神，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他的宝血具有无限的价值，他的一滴血就能洗净所有信徒里面所有最最肮脏的罪。所以因基督宝血的缘故，我们的罪债才能被还清。耶稣他作为人，他有资格来替我们还债，耶稣作为神，他有能力来替我们还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2000多年前耶稣就为你和我和一切凡信他名之人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我们的罪债归给了耶稣，耶稣他替我们背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了嘶声 撕心裂肺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的头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身体和灵魂替我们在受地狱的刑罚，耶稣的死替我们把我们的罪债都还清了。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的罪债就被耶稣的宝血就涂抹了，一笔勾销了，我们就无罪释放了。而且耶稣他完全顺服所成就的义袍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被神称义了。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悔改信主了呢？如果你还没有，那你内心当中肯定会有罪疚感，因为你欠了神的罪债，你要对你所欠的罪债负责。如果你不悔改信耶稣的话，你死后要被神抓到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第十问，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十问写道，神极其厌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所以你欠的罪债是要还的，如果你不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要被神抓到地狱里面受永永远远的刑罚，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但有一个好消息是，如果你悔改自己的罪，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你的罪债就全免了，神就不将你的罪归在你的身上。你要趁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要赶紧悔改，不要等到明天。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死亡随时都会来到。所以现在你就要悔改信耶稣，趁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要赶紧悔改，因为等到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问，既然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的罪债已经被赦免了，那我为什么还需要每天祷告神免我们的债呢？确实，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的罪债全免了，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不欠神任何债务了，我们不被神定罪了，罪在我们的身上的权势已经完全已经被摧毁了。然而我们虽然已经被神称义了，虽然罪在我们的身上的权势已经被摧毁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圣，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残余的败坏，我们的情欲会和圣灵相争，这种征战要持续一生。保罗他亲身经历圣灵和情欲的相争。我们虽然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不犯罪了，但当我们里面残余的败坏有的时候得胜了，我们还是会去犯罪。那这个时候犯罪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免我们的债，求主按他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正如126问里所说的，其实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罪立即就完全被赦免了。罗马书3:25写道，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他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里指的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过去的罪已经 赦免了被审。那信主之后所犯的罪怎么办呢？耶稣在天上一直为我们代求，持续把自己的血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从称义的这个地位上堕落。耶稣的宝血不光赦免我们信主前所犯的一切罪，而且为我们信主之后所犯的罪提供了赦免的基础。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还没来得及认罪，耶稣就早已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持续的把耶稣的血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上帝就不会再定我们的罪了，我们称义的地位就不会堕落。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罪能得到赦免，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信主之后犯罪了，虽然有耶稣替我们代求，把自己的血持续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被定罪了，但我们会遭受上帝如父亲一般的不悦，我们会失去内心的平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到天父的面前，谦卑自己，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重新恢复和天父美好甜蜜的关系。孩子们，就像你们有的时候犯错了，让爸爸妈妈很不开心，但当你们真心的来到爸爸妈妈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抱着你与你和好，你们之间的关系又恢复了。虽然罪不会让我们失去天父儿女的名分，但罪会破坏我们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认罪悔改，来恢复并且保持和天父之间亲密的关系。其实主祷文第四个祷告求日用的饮食和第五个祷告免我们的债，这两者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太福音的6:12的开头，就希腊文它原文是 kai， 是个连接词，就是 and 的意思，是和的意思。 我们看 KJV 英文翻译就能看到有一个 and， 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的6:11-12它是一句话，我们天天要求神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同时呢我们要天天的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犯罪，我们每天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每天要向神认罪悔改，祈求神的怜悯和饶恕，和我们就要像求日用的饮食一样，每天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两者是同样的重要。求日用的饮食是为了我们有健壮的身体来更好的服侍神，我们天天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为了让我们保持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和神保持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每一天都要像那个税吏一样，两手空空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向神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像126问里面作者的回答，海德伯要一问答的作者称自己是可怜的罪人，他说求主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沾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每天都要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今天所犯的罪，具体的认罪悔改，恳求天父的饶恕。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的圣洁，他的美好，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全然的败坏。保罗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写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他们是年轻的神学家，但 他们称自己是可怜的罪人。当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认识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是可怜的罪人，可怜的罪人。弟兄姐妹，你是否也像126问的作者一样，承认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呢？你有没有每天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呢？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也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们每天要像一个乞丐一样，两手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和恩典，认罪悔改，祈求神的饶恕。心灵痛悔谦卑的人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愿意赦免饶恕别人的债。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欠了上帝1000万两银子，但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上帝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这会让我们有深深的谦卑。这种谦卑是福音性的谦卑，因为这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这是按着主自己的美意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了在基督里的赦罪洪恩，那我们肯定愿意赦免别人欠我们的那10两银子。就像126问里所回答的，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得蒙他恩典的确据，就是立定心智饶恕我们的灵舍一般。在马太福音的6章14到15节，耶稣也解释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里面写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我们饶恕了别人，天父才饶恕我们，但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得饶恕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点也不靠自己。这是我们在第一点所讲的。那这两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两节经文以及主导文主要是耶稣针对自己的门徒讲的。还没信主的人是很难真正饶恕人的，罪人只知道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心中会说，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罪人会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10年不晚。有的人受到了伤害，虽然表面没有什么报仇行动，但他心里却藏着对人的仇恨，有苦毒积压在心里，看到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内心当中会有苦毒，会有不喜乐。还没有信主的罪人是很难真正饶恕一个人的。这里耶稣说话的对象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已经蒙了上帝赦罪之恩的信徒。所以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上帝被称为天父，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因此15节后半节，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不是说我们信徒就失去了救恩，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而是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会破坏与神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 说明我们自意骄傲了，我们自己想当审判官去定别人的罪，我们抓着别人欠我们的十两银子不放，却忘了自己是欠了神一千万两银子的可怜的罪人。当我们自意骄傲的时候，我们 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障碍，我们就不能处在一个蒙恩的状态，我们就不能享受圣灵中的喜乐和内心的平安。当我们每次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谎，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我们内心并没有饶恕别人，这样我们的祷告也有了阻碍，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信徒有的时候也会自意骄傲，当我们自意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饶恕人，我们就想当审判官一样去定别人的罪，去审判别人。其实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呢？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欠了神一千万两的银子，我们没有能力还债。我们能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神的恩典。当我们自意骄傲的时候，这样的话天父就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内心就失去了平安和喜乐。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睡觉前没有及时彼此饶恕的话，那双方就很难平静的入睡。因为如果你内心没有饶恕与人和好的话，那你与神的关系也没有和好，你就很难的平静安稳的入睡。在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要一直处在一个谦卑痛悔的状态。当我们谦卑痛悔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饶恕人的过犯，我们才能和神和好，恢复与神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和天父美好的关系。因为神乐意饶恕谦卑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我们基督徒罪得赦免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我们能饶恕别人也要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是靠自己是无法去饶恕人的过犯，我们只有依靠圣灵的能力。当我们愿意饶恕人对我们的过犯，说明我们自己是处在一个谦卑痛悔的状态中，我们祈求神给我们恩典去饶恕别人，这样天父必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可以一直活在与神相交的甜蜜的关系当中。神乐意饶恕谦卑痛悔的人，比如税吏，他祷告神开恩可怜我这样的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自意骄傲。神是不会饶恕那自意骄傲的人，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痛悔的心，让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肯定会受到人的伤害，各种各样的伤害，夫妻之间也会彼此伤害，在工作中，在家里，甚至在教会里面，你也可能会受到弟兄姐妹的伤害。当你受到伤害时，你立定心志要饶恕伤害你的人了吗？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里面写道，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其实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无法与我们对耶稣的伤害相比，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伤害加起来 也无法与耶稣所喝的苦杯中的一滴相比。耶稣在十字架上求天父赦免自己，赦免那些伤害定他十字架的罪人。耶稣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他的内心充满着爱和怜悯。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人头戴荆棘冠冕，被人戏弄，吐唾沫在脸上，遭鞭打，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遭受了这么大的伤害和羞辱，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耶稣就替我们死了，我们借着他的死才可以与神和好，而且还成为了神的儿女。神不光饶恕了我们的罪债，而且把我们收养成为了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爱和饶恕。真正的饶恕不只是内心没有仇恨和苦毒，不再纪念之前的伤害，还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去爱那伤害你的人。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约瑟的哥哥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请求他的饶恕，约瑟不仅不再纪念之前他哥哥们对他的伤害，而且还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害怕。曾经在朝鲜有一位孙牧师，他的两个儿子遭到逼迫被杀害，后来他得知杀他儿子的凶手被抓了起来，后来孙牧师呢去替凶手求情，要保住他的性命，而且愿意把他收养成为自己的儿子。当地的法官很感动，法官问了凶手的父母，凶手的父母呢也同意孙牧师把自己的儿子收养成他的儿子，这让凶手的父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非常的感兴趣，他们要求孙牧师的女儿与他们同住，教导他们圣经。我们看到真正的饶恕不只是内心没有苦毒和仇恨，内心还要以有恩慈和怜悯。弟兄姐妹，你的内心真正饶恕了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吗？你内心对人有苦毒吗？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痛悔的心，知道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我们每天也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欠了上帝一千万两银子，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赦免。当我们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得蒙他的恩典的确据，我们就愿意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如果你的内心一直不愿意饶恕人，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还没有活在因信称义的福音当中，你没有活在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福音当中，你可能还活在自我里面，你自意骄傲了，你缺乏感恩的心，所以你不愿意把恩典给别人，你不愿意去饶恕人。你要悔改，谦卑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祈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 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我们所不配得的，都是因基督耶稣的缘故我们白白领受的，包括罪得赦免、称义、成圣、得荣耀，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是白白领受的，那我们还会自意骄傲吗？当然不会。求神帮助我们每天活在福音的恩典当中，每天谦卑悔改，承认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愿意去饶恕人，正如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让我们每天借着认罪悔改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最后我来把主日51126问再读一下。第五祈求是什么？回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便是求主按自己的美意，因基督宝血的缘故，不将我们这可怜罪人的诸多过犯，以及那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败坏，归在我们的身上。正如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已经有了得蒙他的恩典的确据，就是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灵舍一般。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神啊，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是全然败坏一无所有的人，我们是欠了神1000万两银子的人，我们没有能力来还债。感谢神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2000多年前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债可以被还清了。这完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你赦免了我们的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能活在这样的恩典的福音当中，让我们每天都谦卑自己，承认自己是可怜的、败坏的、无能的，我们两手空空要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样的罪人，求你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求神帮助我们能活在这样谦卑痛悔的状态当中，除去我们的自意骄傲，让我们自己不要当审判官去定别人的罪。求神也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饶恕别人欠我们的10两银子。求神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天借着认罪悔改和你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